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二，美国国务院宣布一项新政策，将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事件的个人实施签证禁令。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美国一贯反对破坏西岸稳定的行动，包括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以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参与破坏西岸和平、安全或稳定的个人，包括实施暴力行为或其他限制平民获得基本生活服务和必需品的行为。这些人的直系亲属也可能受到限制。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补充说，任何持有美国签证的以色列人如果成为制裁目标，都将收到签证撤销的通知。几小时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谴责了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强调以色列是个法治国家，只有获得政府授权的人，包括警察、军队或安全部门，有权使用武力。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政府此举与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有关。日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希望加快两国经济合作。美国政府周二宣布对白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白俄罗斯的11家实体和8名个人为卢卡申科政权创造收入，参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门业务，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提供便利。声明强调，卢卡申科政权残酷镇压白俄罗斯民主运动和公民社会，为卢卡申科家族提供腐败的丰厚财富，并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战争。美国采取这些行动，目标是提高卢卡申科政权对其所为的代价。被制裁的11家实体包括白俄罗斯国防部门运营的国有企业，用于生产或研发军用零件、光学瞄准器具、火控系统等。被制裁的个人包括白俄罗斯红十字会秘书长肖特苏等人。肖特苏涉嫌协助俄罗斯强制转移数十万乌克兰儿童。周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公布全球青少年学习水平调查，发现有数十个国家的学生数学和阅读能力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该报告调查了38个成员国和44个合作伙伴，测试了将近70万名15岁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3个领域的能力水平。报告显示，在2022年的评估中，这些学生的平均成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与2018年疫情爆发前相比，数学平均成绩下降了近15分，阅读下降了10分。平均每4名学生中就有1名不及格，也就是无法使用基本算法或解释简单的文本。不过，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成绩出现上升。在数学方面，东亚教育体系包括日本、韩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表现优于其他地区。在科学方面，上述地区的表现也是最优。在阅读方面，爱尔兰、日本、韩国和台湾获得最高分。今天，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麦卡锡宣布，他将于年底从国会退休，在任期结束前离职。麦卡锡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宣布了这件事情。他写道，不管可能性有多大，也不管个人成本有多高，我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如今，这在华盛顿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但为美国人民取得成果仍在全国范围内受到颂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决定在今年年底离开众议院，以新的方式为美国服务。我知道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至于未来的打算，他写道，我将继续招募我们国家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竞选公职。共和党每天都在壮大，我致力于用我的经验支持下一代领导人。现年58岁的麦卡锡从2007年开始在众议院任职。今年10月，他被罢免了议长职位，导致众议院立法工作为期3周的瘫痪。周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见瑞典国防大臣琼森，双方承诺扩展伙伴关系，并签署了有史以来两国间第一份国防合作协议。 美国国防部表示，两国防长讨论了欧洲不断变化的局势，并一致认为，在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两国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坚定的支持。这项国防合作协议将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并允许瑞典在等待加入北约之际与美国进行双边演习。协议设立了美军在瑞典运作的条件，包括美军人员的法律地位、进入部署区域、军事物资的预先部署以及税收和海关条例。奥斯汀还重申了美国支持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份协议将使美国和瑞典扩展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强化两国在多边安全行动中的合作，同时增强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